中共抗议川普金穷计划，中共无意攻台被爆，普京突然视察库尔斯克，新教宗愿主持俄乌谈判，以军已准备攻击伊朗，中共对哈马斯态度反转，欧盟抵制中共，调查轮胎倾销，小额包裹已加费，印巴同意撤回部队，军方校车案又升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2号。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补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 866-520-5201 了解详情。20号，川普宣布斥资1570亿美元建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后，21号，中共马上表示严重关注。20号，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表示，预计该系统将在2029年1月其任期结束前投入使用。一旦完全建成，金穹将能够拦截从世界另一边发射的导弹。即使是从太空发射的导弹，该系统旨在阻止来自中俄的潜在威胁。2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川普的金穹计划违反外层空间条约，对全球稳定构成威胁，加剧外空战场化和竞赛风险，中方要求美国放弃其太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等。时评人林述认为，中共就是全球稳定最大的破坏者。中共在过去的25年来，利用西方国家对于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幻想，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的过程。他一旦完成这个过程之后，他立即建造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海军，直接威胁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中共之所以反对，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太空和高科技领域，中共仍然同西方存在不少的差距，他害怕这个差距不断的加大。美国常识学者方伟研究认为，这个工程最终需要上万亿美元，但是一旦建成，就成为美国只有我打你，没有你打我的局面。之所以中共非常紧张，马上反对，是不想被你跟拖冧苏联的故事在40年后重新由川普再上演一次。里根在1983年宣布星球大战项目，当时只是一个蓝图，但是却逼苏联进入军备竞赛，结果最终将自己经济拖冧，间接导致了1991年苏东阵营的崩盘。 X 将毫无悲科技就认为，现在中俄不单止弹道导弹升级，核威胁加剧，还在试验高超音速武器、太空杀手、隐身巡航导弹，甚至潜艇能够悄无声息逼近美国海岸。美国将国防重心从海外放到家门口，白宫宣布3年内建成，国会、军方、科技巨头全部入场。金穹要建立的是一个分层防御体系，陆地、海洋、太空同步拦截，任何来袭目标都将在大气层外就被锁定摧毁，意味着3年后任何导弹、核弹、太空武器都打不到美国。金穹是新时代美国本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部长萨尔前曼强调，太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对手展现的能力已经超越和平意图。近日 CBS 报道，据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中共黑客已经渗透美国政府、民间部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似是洪水系统和电网。拥有与中国情报机构直接交手30多年经验的美国前外交官路易斯表示，就规模、范围和明目张胆的程度来讲，这个是史上中共针对美国的最大规模间谍行动。习近平认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到了。习近平看着西方及美国，说这些人智力低下，我将能够打败他们。 中共国安部目前是全世界最大且最活跃的间谍机构，据估计可能有600,000名员工，他们致力对付美国，我们是他们的第二大目标。中共国安部的头号目标是自家中国人民。当习近平半夜惊醒时，他确实担心中共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另外，中共试图武功台湾的计划再被日媒曝光。日媒发现，中共军队在内蒙古沙漠建造了一座城镇，与台湾总统府所在地台北博爱特区一模一样。专家预测，中共此举是为了给军队熟悉地形，意图在攻打台湾时用最快的速度控制总统府。日本记者还发现，广东省江门市的上川岛港口停靠着多艘大型渔船，而且这些渔船配备高压水炮。军事专家小袁凡斯分析，如果台湾遭遇攻击，这些民兵船可能率先出动，打着民间活动的名义对台湾展开各种侵扰行动，以此干扰美军的介入。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被普京贴上战争罪犯的标签将损害和平谈判。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保留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选择。华盛顿希望乌克兰冲突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同日，据法港报道，乌方已向欧盟递交42页白皮书，计划在下个礼拜请欧盟考虑采取新的重大举措孤立莫斯科，包括扣押俄罗斯资产，并对部分俄石油买家实施二级制裁。普京在20号视察了西部边境的库尔斯克地区，这个是自俄军在4月底驱逐乌军以来，他首次造访当地。普京此行被视为修复行动的象征。在视察期间，普京会见了志愿团体和地方官员，并参观了正在当地建设中的第二核电厂。俄军随后在北韩部队的协助下，在今年4月底宣布已将乌军驱出该地区。不过乌军表示，俄军在库尔斯克的攻势仍在持续，双方的冲突尚未结束。台湾华视报道，俄罗斯疑似第一次公开以军事行动回应经济制裁。5月13号，俄罗斯首次出动苏-35战机护航一艘遭英国制裁的影子船队邮轮，期间更短暂侵入爱沙尼亚领空，引发不约警戒。因为该邮轮没有悬挂国旗，爱沙尼亚军方试图登船检查时，俄战机出现护航，被视为莫斯科首度以军事手段回应西方的制裁。爱沙尼亚指出，俄罗斯现在已正式将自己与这支所谓的影子船队绑在一起。与此同时，波兰总理图斯克21号说，波兰军方发现一艘俄罗斯邮轮出没在连接波兰与瑞典的电缆附近，且行驶途径相当古怪，因此出动军机干扰。海军亦派出船只赶往现场，最终成功吓跑了这艘形迹可疑的船只。之后，这艘船驶向了一个俄罗斯港口。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20号宣布，天主教新任教宗梁14世已经确认愿意在梵蒂冈主持俄乌谈判。此举被视为梵蒂冈积极参与调解俄乌冲突的重要一步。泽连斯基则在21号表示，基辅正在探索包括梵蒂冈在内的潜在谈判地点。不过，梵蒂冈官网近日发表专文，介绍梁14世与亚洲的渊源，详细描述他在菲律宾、印度、日本和印尼的经历，却未提及中国，没有写他与中共的任何互动，与前教宗方世各的作风形同鲜明的对比，引发外界关注其对中梵关系的立场。另外，土耳其破获利用伪造手机信号塔的中共间谍集团，官方说这个是已破获的最复杂的间谍团伙之一，利用 IMSI 接收器窃听维吾尔人，已经逮捕7个中国人。CNN 21号报道，最新的美国情报指向，以色列正在准备攻击伊朗核设施， 此举与川普政府寻求伊朗外交协议的努力相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以色列发起攻击，将挑战美国立场，并可能引爆中东更大冲突，这个是美方极力避免的。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领导层是否已做出最终决定仍不明朗。华府内部对此看法分歧。一名知情人士说，近几个月以色列攻击伊朗核设施的可能显著上升。他认为，如果美伊协议无法彻底移除伊朗浓缩铀，以色列动武的几率非常高。以色列军方已经调动空用弹药并完成空中演习，不过亦可能是策略性警告。有以色列消息称，倘若美伊达成以色列认为是糟糕的协议，以色列将准备单独采取军事行动。前情报官员帕尼可夫分析，内塔尼亚胡正面临进退两难困境，他既需避免美伊达成令以色列无法接受的协议，同时又要维持与川普的微妙关系。他认为，在未获得美国的默许前，内塔尼亚胡不太可能贸然发动攻击。情报亦表明，如果没有美国在空中加油及可穿透深层地下设施的特殊炸弹等方面的提供支援，以色列单凭一己之力难以彻底摧毁伊朗整体的核计划。另外，无奈之前，中共驻以色列大使萧军正在接受 ILTV 新闻采访时表示，哈马斯的暴行不人道，不可饶恕，令人愤慨，中共反对和严厉谴责哈马斯的行为，这一点非常明确。有网友说，这是看到哈马斯大势已去，再没有利用价值，才转变了讲法。至今中共还是见风使舵，毫无原则，不讲是非，不讲法律，不讲诚信，国际上靠坑蒙拐假骗偷抢，他们就是个假借国家形象的黑社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5月18号突然发布罕见公告，将以色列列为高风险地区，并强烈建议中国公民尽快撤离，这个被不少人解读为变相的撤离命令。21号，据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当日批准了一项与俄罗斯签署的为期20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但双方都强调，这个协议不涉及军事联盟，亦不包含遭到遇袭后的军事互助内容。文件是在今年1月17号签署的，之前俄罗斯立法机构已在4月准备该协议。另外，一项伊朗与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在5月15号生效。国际民权电讯社的消息指，相关的海关和关税优惠将覆盖约 94% 的俄罗斯出口产品。近期，欧盟对中共的长期低价倾销正在进行强烈反制。21号，欧盟委员会正式宣布，对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乘用车轮胎及轻型货车轮胎启动反倾销调查。这次调查源于欧盟轮胎业者的投诉，指控中国轮胎以低于公平市场价格进入欧洲市场，损害了本地制造商的利益。若果调查结果确认中共存在倾销行为，且对欧盟产业制造实质损害，欧盟可能对这些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调查预计将在14个月内完成，但如果在前8个月内已经有初步结果，可能先行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这个并非欧盟首次对中共展开调查，之前对中国生产的巴士及货车轮胎，欧盟已经实施了反倾销与反补贴税。同日，欧盟还宣布以改革海关制度，针对入口到欧盟的小额包裹征收手续费。根据提案，直寄至消费者的每个包裹将收取2欧元的费用，如果送至欧盟境内仓储，每件收 0.5 欧元。此举明显针对来自中国电商平台，比如 Temu 和 Shein 的低价商品。欧盟还计划取消对150欧元以下商品免关税的政策，意味着未来这类商品亦需缴交增值税，电商平台需负担更大责任。同时， 七个集团亦在讨论对中国出口的低价产能过剩商品征收关税。加拿大财长表示，这些讨论聚焦于解决非市场行为和产能过剩问题。一名巴基斯坦高阶安全官员20号告诉法新社，巴基斯坦和印度已同意将彼此在最近冲突期间增加部署的兵力，并在本月底前撤回各自的阵地。官员还透露，印巴两国已同意在本月底前将冲突时增加部署的军人和武器逐步撤回原先的阵地。这些军人和武器大多在原已重度武装的赫什米尔的印巴控制线两侧。印度在本月7号对巴基斯坦发动几起打击，宣称目标是极端主义阵营。巴基斯坦亦立即予以回击，双方爆发以牙还牙的激战，出动无人机、导弹、大炮和战机护攻，直到川普宣布印巴停火，冲突才突然停止。但是21号上午，在巴国的卑路之省，一辆校车载住几十名学生正驶往库兹达一所军方旗下公立学校。一名攻击者突然驾车冲撞校车，然后引爆了爆炸物。库兹达官员达希提指出，四名学生、校车驾驶以及一名警员丧命，另有12名学生重伤。不过后来官方修正是3名学生、2名成人罹难，另有38人受伤。达希提表示，初步调查指向这个是一起自爆式炸弹攻击。巴国政府随即指控印度策划了这场攻击，印度则驳斥巴国的讲法，称是毫无根据的指控，是巴国意图掩盖自己的严重疏失，并以习惯将所有内政问题归咎于印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